弟兄姐妹，大家早。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爱来环绕着我们，我们需要你的爱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也需要你的爱来帮助我们能够流露出真诚的爱。在家庭当中，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学习夫妻彼此的相爱。当我们打开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思想主啊，我们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爱，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效法主你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主你的话语里面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啊，也求你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向你说，主啊，我是软弱的，但是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你的话，你知道你教导我当行的路，求你帮助我走上这一条当行的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让你的名能够得到高举，让你能够得到喜悦。求天父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讲到婚姻的关系，讲到妻子跟丈夫的角色，妻子跟丈夫我们应当怎么样彼此的在一起生活，间谍情深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什么是间谍情深呢？当我看到这一个词的时候，好像是间谍啊，其实不是间谍啊，是间谍。那我也看了查了字典之后啊，我觉得说是不是这样的拼啊，拼出来呢？是不是这样的说呢？我又问了一些人啊，那么他们是说是的，是叫间谍情深。那么间谍情深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按照辞海的解释啊，这是一种的传说当中有一种的雀鸟。这个雀鸟呢，它的全名是叫做尖尖啊，又名叫比翼鸟。这个辞海里面就提到说，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换句话说，就是这种的雀鸟，如果不是双双对对的出现的话呢，它单独呢是不会出现的。换句话说，这种的雀鸟不会单独的飞行，只会是肩并肩的比翼齐飞。然后呢，蝶是什么呢？蝶是一种的鱼类啊，这种的鱼类呢，这个在这个辞海里面是说，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蝶。意思这就是说，这一种的蝶鱼的特性是一同在水里面游行的，不会单独游行的。人就是将这一种的雀鸟跟鱼的特性做了一个的比喻，比喻在婚姻当中的生活，夫妻之间应该是肩并肩的，夫妻之间应该是心心相印的，夫妻之间应该是同心同行的。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活出这个间谍的情深呢？到底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遇到许多的挑战，我们每一天遇到这么多的压力之下，夫妻之间的生活能不能够过着一个喜乐的呢？能够不能够过一个幸福的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神就为我们立下了一些的原则。在婚姻当中，对于妻子跟丈夫，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七节里面一同的去了解认识跟学习的。我们首先先来看一看做妻子的原则是什么，因为在这里彼得呢，首先呢要向妻子们说话啊，所以呢请姐妹们啊，请大家来听一听啊，请弟兄们也洗耳恭听啊。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三章的第一节说，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呢，在婚礼当中啊，如果牧师说 某某姐妹，你要学习顺服你的丈夫哦。他就说，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呢，很容易听进去，对吗？可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顺服能够派上用场呢？就是在于逆境的时候，在夫妻两个之间意见不合的时候，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在崇拜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少教导这一段的经文啊。那么究竟彼得他在怎么样的处境之下写了这样的经文呢？是的，当时有很多的人信了耶稣，其中有一些呢是做妻子的，可是呢他们的丈夫就还没有信主。那么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的里面，他们的丈夫是超权的啊，操控这个权力的啊，是这么样的强啊。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男人当权的这种的社会里面，女人的位置是称不上的。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如果一个妻子信了主之后啊，那个丈夫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我想至少有三种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丈夫会觉得说，哇，你现在不当我是你的头了啊，你现在呢就信了耶稣就不要我了是吗？啊，丈夫就处处的为难这个信主的太太，丈夫呢就处处的拦阻太太去崇拜，拦阻太太去团契，拦阻太太跟其他的基督徒们一起聚会，甚至拦阻太太在家里面看圣经。这是一种的反应。第二种的反应，这些不信主的丈夫们，他们会产生一些的疑惑疑问，是不是太太信了耶稣就不爱我了呢？是不是太太信了耶稣之后就把我扔在一边了呢？整天就往教会跑呢？第三，他们可能会仔细的观察，说到底这位信主的太太，他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改变的？不是吗？我们基督徒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生命就会改变嘛。好，我要看一看，到底我的太太信了耶稣之后，她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过来？所以在这三个的这种的反应底下，彼得就写了这句话，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得定了这些的原则，又让为人妻子的可以按着来实行。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顺服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你知道吗，顺服不是我们人堕落的人的本性啊。我们堕落的人呢，恰恰是相反的，我们就是不服。你看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亚当夏娃他们要选择去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呢？就是因为神说你们不可以，他是偏偏要啊。神说你们不应该要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不听，他们就吃了。他们以为说吃了之后啊，他们就会比神更厉害，比神更好，所以呢就遗弃神的原则。各位弟兄姐妹，人堕落之后，人的本性就不会再顺服了。所以为什么圣经当中特别提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特别的要太太们学习顺服的功课，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要操练这样的顺服的品德。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顺服并不是出于无奈，顺服并不是认为说，哎呀，圣经这样说，没办法了，我就这样跟吧。顺服的定义就是甘心乐意的将自己服在别人的权柄底下，无论这个人是值不值得，无论这个人有任何的价值或者是怎么样的资格，我都无所谓，我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放下来，我甘心乐意的将自己服在别人的权柄底下。在婚姻里面，在家庭当中，谁是带领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带领的人应该是以丈夫为主，由他去带领家庭。在家庭里面，丈夫应该是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提到顺服的时候啊，不少的人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是误会在当中，以为说顺服是什么呢？顺服以为说呢是比对方差，顺服呢以为说是比对方的地位低，顺服有人以为说呢是没有地位的，有的人说是比对方软弱的，有的人说 顺服好像是埋没自己的才干，以为说这个决策者，最后的决定者是最重要的。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意思。我今年去到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教会里面一个传道人也是跟我说，他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难讲到顺服啊，因为讲到顺服了之后呢，那些的姐妹们呢就会跟我起争执的啊，就说传道人你讲的不对啊。他说你要讲的话呢，你要小心哦，免得有人丢鞋子啊啊。其实呢，我想这些都是误会，这些都是误会，因为呢，这个不是顺服的定义。顺服并不是说你自己完全没有主见了，你自己完全没有了自我，不是这样的意思的。顺服乃是说我心甘情愿的能够服在我的领导底下，我服在权柄底下。顺服不代表身份的低微，也不代表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沟通，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讨论的余地，不是的，不是的。圣经当中顺服乃是一个角色，请大家听清楚，圣经当中的顺服是一个角色，带领的也是一个角色，顺服的是一个角色。我们的主耶稣是顺服父神的，并不是说他低于父神，并不是说他亚于父神。在家庭里面，圣经将这个带领和做最后决定的角色就给了丈夫。有人问说，如果我不同意我老公的决定的话，那我是不是还要顺服呢？答案是，是的。如果你的老公不是叫你去犯罪，如果你的老公叫你去做的事情不违背圣经，那么你要一味的顺服。就是因为你不同意他，所以呢你才要顺服啊。如果你完全同意你丈夫的决定的话，那你根本就不需要顺服了，对不对啊？对啊，啊，是的。有一所大学的心理系呢就做了这样的观察。这个观察的结果是这样的，他说太太如果能够顺服丈夫啊，他们的家庭是最开心的。除此以外，这个在家庭里面只有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子女的成长呢，这个阶段呢都会受到熏陶，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在外面的世俗的心理学，他们也有这样的观察，顺服是家庭里面，太太的顺服是家庭里面最开心的，而且子女们在这个成长的当中也受到良好的熏陶。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妻子学习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上帝将带领家庭的责任给了丈夫，而丈夫如果能够理想的有这个能够有效的来实践他的责任，那么要看看，要在乎妻子愿不愿意顺服了。在家庭里面，我鼓励做妻子的不单只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更进一步的，你要鼓励你的丈夫来带领你的家庭啊，你要鼓励你的先生来带领你的家庭啊，并不是用一种责骂的，并不是用一种很严厉的说，你看你都不带，你不带好了我带啊，不是这样的啊，乃是呢以一个温柔的心，以一个有爱心有恩典的心来鼓励你的丈夫。当然不同的人会处于不同的情况，有一些丈夫呢就很快很能够果断的做着很好的决定啊，那么妻子们就不需要担心了，可以轻轻松松的让丈夫做带领了。可是另外一些的丈夫呢，他们的个性呢比较是优柔寡断的，缺乏信心的，那么这一些的丈夫呢处事呢就比较慢一点，所以呢要操练妻子的忍耐。通常啊，我观察许多的丈夫呢优柔寡断的话呢，那个妻子呢就很果断的啊，然后你还不做决定，那我就做了啊。可是呢就是要操练这个忍耐的工作，要操练来帮助他，来鼓励他，让他能够来做出一个适当的决定。所以妻子们，如果是你的丈夫是优柔寡断的话，那你要慢慢来，要跟他一起来面对啊，建立他。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的丈夫呢，可能呢不够深思熟虑哈，深思熟虑哈，熟虑哈，或者是很冲动的很武断的哈，这时候呢妻子要有智慧， 当丈夫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温柔的去平衡一下。但无论如何，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要妻子来顺服丈夫。当然没有任何丈夫有权要求妻子呢去做一些违背良心违背真理的事情，但很多时候争执，夫妻之间的争执呢，并不是在于真理上，而是在于个人的喜好上，个人的想法上，个人的一些的选择上，这些会起争执。所以怪不得圣经教导我们，教导妻子们说要顺服。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个非常好要我们看齐的一个人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本来有跟神是同等的，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全能的创造主，但是他愿意谦卑自己，他愿意放下他自己，他甘心乐意的成为人的样式来了。彼得在之前我们也看过的，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23节也说了，当他在受迫害的时候，当他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嘴，他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你看他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审判的神。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顺服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各位姐妹们，我们要顺服，学习顺服神给你生命当中的旨意，神要你在逆境当中来顺服他。你看主耶稣他完全的顺服在上帝的安排之下，以直到他面对这些不理想的这些恶劣的处境，他仍然甘心乐意的接受，这就是顺服啊。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并没有在道德标准上做出妥协，他也没有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以邪恶的方式来回应这些恶待他的人。耶稣基督他这样的顺服为什么呢？乃是出于他对于神父神的敬畏的心。主耶稣之所以他能够甘心乐意的放下他自己，乃是因为他要敬畏神，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各位姐妹们，如果你要操练顺服的话，首先你要有敬畏神的心，首先你要跟神的关系要拉近，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不然的话呢，你要顺服你的先生是很困难的事情，可能特别是跟你的先生意见不合的时候，争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是不会顺服他的。因为为什么？你会说他有什么资格值得我顺服的，他算什么，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神啊，我顺服我的先生并不是因为他是值得我顺服的，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的条件，并不是因为他讲呢这一些好话我才顺服，我顺服他乃是因为你，不是吗？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的话，当保罗在讲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也说他说如同顺服主啊。换句话说，我们先要学习顺服敬畏神，然后再知道怎么样能够顺服我们的丈夫。第二方面我们看见的是表现，妻子的表现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有贞洁的品行。我们看看第二个原则了，就是在3章的第一节下半节，就是说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丈夫受到感动正是因为他们看见妻子有敬畏神的心，还有有纯洁的生活。纯洁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说呢这个只是针对于道德层面的，当然道德层面呢也是要纯洁的，但是呢在这里彼得用的是广泛的，换句话说在品德上，包括了他的言行举止，包括了他所说的话，包括了他所做的事情，包括了他在跟丈夫相处的时候的种种的表现。 所以圣经里面他鼓励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而且呢要有纯洁的品行啊。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他说，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请大家也注意感动这两个字啊，感动这两个字呢，并不是说哎呦一时之间因为太太好的反应，所以呢丈夫呢就掉眼泪就说哦很好，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感动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赢回来的意思，是赢取回来的，是赚取回来的意思。嗯，感动是说你把它赢过来，为主的缘故你赢到你的丈夫，为主的缘故你把它赚回来，把你的丈夫的心赚回来。所以这个是感动的意思，使他们能够赢回来归向基督。在彼得的时代，这一些的妇女们，他们的丈夫还没有信主，这个经文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否很想你的丈夫信主吗？啊，彼得就好像是在问他们一样，你想不想你的丈夫信耶稣啊？在我们当中很可能也有许多的姐妹们丈夫还没有信主，那姐妹们我问你，你是否很想把他赢回来呢？你是否很想把他赚回来呢？可以让他信主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就要学习顺服，你就要有纯洁和敬畏神的生活。姐妹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影响你身边的人，尤其是你的丈夫。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哲学家名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呢，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忏悔录啊。在这个忏悔录里面，他说到他的妈妈是一位很敬畏神的人，很敬虔的一位母亲，为他为奥古斯丁迫切的每一天来祷告，希望奥古斯丁有一天能够信耶稣。那果然奥古斯丁信主了，可是在这个忏悔录里面呢，奥古斯丁也记载了他母亲跟他父亲的关系。他父亲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但是他说他的母亲是一个顺服他父亲的人。他说虽然他父亲脾气暴躁，可是在家里面父亲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他的母亲。虽然他的父亲脾气暴躁，可是在家里面从来不跟他的父亲吵架。虽然他的父亲脾气暴躁，但是他的母亲从来并没有不顺服他。然后他又记载说，他的妈妈也经常听到一些的姐妹们对丈夫的不满，在他的母亲面前埋怨丈夫，可是他的母亲却劝这些的姐妹们，请你们学习顺服，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批评你自己的丈夫。后来奥古斯丁的父亲在他临终前的几年信了主，不单只是奥古斯丁的父亲信了耶稣，而且他的祖母啊，奥古斯丁的祖母也信了耶稣啊，都归功于什么呢？他的母亲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各位姐妹们，我鼓励你们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批评你的老公，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呢你也在犯罪，你在背后论断你的老公，这是不好的。你们要学习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彼此的来学习顺服我们自己的丈夫，让他们能够在家庭里面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让他们在家庭里面能够扮演着做一个带领的角色，不要在背后论断，因为这是致命的。因为当你论断完之后，你回去你看到你的老公的时候，你更不顺眼，你更是变本加厉，你还要出来再论断，论断完你回去的时候又充满了苦毒，这些苦毒累积之后，有一天火山爆发，不堪设想。所以各位姐妹们，你们如果看见你老公有问题有难处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学习顺服帮助他。纯洁的行为的基础也是建立在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如果家里面有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可以想象得到，只要妻子在家里面百般的顺服唯命是从的时候，丈夫会观察到究竟是因为自己对妻子好呢，还是因为妻子因为他的本身的信仰所产生的。如果是因为信仰的缘故，那么无论丈夫怎么样对待妻子，他也会跟圣经的教导 所医治的，乐于顺服。第三，装扮要追求内在的美。圣经里面第三个原则就是彼得劝姐妹们不要单单看重外表的装饰啊，如全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是的，这个原则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装扮是可以说是女人的天性吧，没有一个女人不爱美的，对不对？每一个女人都很爱美，但爱美呢好不好呢？好的，但是呢不是最好的啊。是的，我们做弟兄的需要太太呢帮助我们的。比如说什么呢啊，我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就是跟一些的朋友啦就是去他的宿舍里面看他的时候，王老五一个嘛。那王老五你知道没有配偶帮助他的时候是怎么样，很不干净的，对不对啊？有时候袜子呢乱脱啦衣服肮脏的乱丢啦，这个房子里面呢乱七八糟的纸啊书啊都是这样子乱丢，对不对啊？哎，后来呢这个人呢就结婚了。哎，过了不久我要去看他的时候，哎呀，他的家就不一样了，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有花啊，又有香味啊等等的，他的衣服没有乱丢了，没有肮脏的这个衣服啊就是乱抛了，没有了。诶，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贤内助了，因为这个贤内助呢爱美爱干净，所以好不好？好的。但是彼得说不单只是这样子啊这个内在的美更重要的啊。我们看到第三节说不单只是要注重外表的装饰啊，就如全头发、戴金饰、穿华丽的衣服。事实上呢，古代的女性她们已经很看重装扮了啊。彼得在这里呢只是提到其中的几样，但是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更详细的说女人那个时候的女人是怎么样装扮的。以赛亚书的第三章18-23节很详尽的记载说这一些的女人是怎么样的装扮的，提到了这些妖艳的女子啊会受到祸害啊这些女子的装扮怎么样呢？你看，就是华丽的脚串啊、法网啊、月牙圈、耳坠、手足啊、蒙脸的破子啊、头饰啊、脚环啊、华带、香盒、腐男啊、戒指、鼻环、美丽的外衣啊、钱袋、镜啊、细麻啊、衬衣、头巾，哇，蒙身的破子等等，好多好多的可以装扮的。但是千万不要误会，圣经并没有说姐妹们不可以有这样的装饰，而是追求的重点我们应该放在内在美。所以呢他在这里彼得就说要以温柔安静的心灵，要有温柔安静的心灵。做妻子的就要遵从这三个原则啊，顺服纯洁的生活，追求温柔安静的心灵。就好像他在这里彼得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撒拉的例子。他说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像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了。撒拉顺服自己的丈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而他的妻子撒拉也可以说是众姐妹们的母亲，众姐妹之母了啊。如果呢作为妻子的学习撒拉的方式来对待她的丈夫的时候，跟丈夫相处的时候，那么她就是撒拉的女儿了。在这里提到说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撒拉的心态就是要顺服，要尊重自己的丈夫，要顺服他。撒拉顺服亚伯拉罕是自愿的，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圣经鼓励我们，鼓励做妻子的要有顺服的心。好了啊，讲了那么多姐妹的我们再转一转，我们讲到弟兄们了。弟兄们好了没有啊？姐妹们你们也可以洗耳恭听好啊。彼得给做妻子的立下了三个原则，同样的给丈夫的也一样，男女平等嘛。做丈夫的也提出了三个原则来做平衡。第一个原则，丈夫要按情理，就是要体贴入微啊。在第七节 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就说，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啊。第一方面就是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这个合情合理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合情合理的意思就是英文是 with understanding。 合情合理的意思就是你要明白它，了解它。再深入一点呢，是什么呢？其实呢，女人就好像一本书，这一本书呢，每一刻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意思。换句话说，你跟你太太结婚了，可能结婚20年了，结婚那一天之后呢，很多的弟兄们呢就不培养感情了，很多弟兄们就不努力了，以为说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认识他是这样啊，20年后他还是这样啊。但是彼得在这里讲的合情合理呢，说到原来女人不是这样的，原来女人就好像一本书，每一刻都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姐妹们，你们每一个时段，每一个生命的时段都是会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做丈夫的，你现在几岁，你的太太几岁，你要去了解她，你要去读她，你要去明白她。这个是彼得所说的这个合情合理的意思啊。所以弟兄姐妹，弟兄们，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结婚都这么多年了，老夫老妻了，何必要去了解他呢？哎呀，他就是这样的了。哎，不一定的，随着年龄的改变，你的太太会改变的，生理上的改变，心灵里面的改变等等。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要按情理来跟你的太太同住啊。这个同住的意思并不是说啊，屋檐底下，那我们分房睡觉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意思的。这个是说一起住在一起，共同一张床的啊，同住啊，并不是说住在一个屋檐底下而已啊。那么即使呢，丈夫跟妻子相处的时候呢，丈夫要学习体贴妻子，好像体贴自己的身子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很懂得照顾自己的身子，对不对啊？啊，我在观察我自己也一样的啊，我很照顾我自己的，每一天早晨一定要照照镜子啊，啊，看看肌肉有没有衰退啦，啊，等等的，对不对？哎，那反过来，我有没有就是说这样子的照顾我的太太呢？有没有去了解她呢？有没有体贴她呢？所以呢，各位弟兄们，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如果说你的太太是做家庭主妇的，你不要以为说她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你知道做家庭主妇啊是最有价值的，你知道吗？啊，我跟你算一算，你看一个家庭主妇值多少钱啊？我跟你看看，如果你雇佣一个家庭主妇，她的薪金你怎么算的？你怎么算啊？那么看看她在家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不对？好，那么妻子在家庭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第一个角色，营养师，她每一天呢要想一想吃什么，煮什么菜给你吃。对不对？要多种的变化，不然的话你回来，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哎呀，我吃了厌烦呢，对不对？哎，所以呢，你的太太要伤脑筋的，哇，这一顿要吃什么，下一顿要吃什么，营养师是不是有没有营养，对不对？不单只是营养师哦，也是一个名厨师哦，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呢？啊，就是也是家里面的会计师啊，负责开支啊，是这个财务的总监啊，对吗？另外呢，妻子也是丈夫的秘书啊。啊，公关经理啊，卫生顾问啊，啊，也是什么呢？子女们的补习老师啊，还有啊，心灵辅导员呢，还有什么服装顾问，对不对？啊，每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啊，特别礼拜天上教会的时候，我都会问我太太这样子穿好不好看呢、啊？对吗？服装顾问呢？啊，你问一个服装顾问的话，他会跟你说，哎，多少钱？跟你说了，对吗？还有什么家庭设计的顾问啊？啊，也就是说什么，他照顾家庭各个方面。如果将这一些的角色全部的加起来的时候啊，到底我们应该要付他多少钱呢、啊？事实上，在婚姻家庭当中，妻子的付出是不少的，不少的。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应该从这一方面去想， 如果从这一方面去想的时候呢，更能够帮助你体贴对方的。第二方面，我们要敬重我们的妻子，为什么？因为她比你软弱。你看，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敬重，在以弗所书第5:28也是这样说，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那么在这里就是特别的提到说，妻子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对待妻子，对待妻子就好像要对待自己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所以爱妻子的话就是等于说爱自己，要敬重她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通常呢都会追求一些的安全感，对不对？那么在婚姻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一个安全感在当中。那么妻子们也一样的，妻子们希望说丈夫能够给她有安全感，给她有爱，给她能够尊重。所以呢，我们做丈夫的要学习来尊重自己的太太，因为她比你软弱。这个软弱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软弱呢，就好像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花瓶。这个软弱的意思呢，就好像一个花瓶。他说啊，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太太，因为她比你好像一个花瓶。这个花瓶呢，其实很薄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等一下看一看，一摔呢就破了。所以呢，彼得呢是用这个话，因为她比你软弱。为什么？因为她的身体比不上你，体力比不上你，所以呢你要体贴她。因为她的身体真的是比较软弱，所以呢我们做男人的要多多的劳碌，要多多的去做一些举重的东西，帮助他买米啦，帮助他买牛奶啦，这些劳动的东西，割草啦等等。因为他比你软弱，心灵上他也是比你软弱。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大丈夫能屈能伸不怕。可是太太却不是这样，一点小事情对不对啊？有一篇文章就说了，有关一个丈夫在7年之内怎么样处理妻子的感冒啊。第一年刚刚结婚新婚啊，当他的妻子感冒的时候啊，这个丈夫呢就提早回家，就说什么，哎呦真可怜哦，没关系吧，我带你去看医生，然后呢回来休息一下，我会到你最喜欢的餐厅去买点东西给你吃好吗啊。第二年妻子又感冒了，丈夫呢就对他说，你又咳嗽了，这真是不妙啊，不如多点休息啊，我就打电话叫医生，你就在家里等着他休息一下吧。第三年妻子又生病又感冒了，丈夫对他说，你最好多点休息啊，睡一觉，我煮点东西给你吃，家里面有没有一些面啊或者是罐头呢啊。第四年妻子又病了，丈夫对他说，你生病了吗？不要紧吧，照顾好儿女和洗碗之后呢，你就去休息吧。第五年当妻子又感冒的时候，丈夫这样子对她说了，哎呀你这样子不行的，为什么你不吃2粒感冒药让自己舒服一点呢啊。第六年丈夫对感冒的妻子呢就说了，别到处咳嗽，声音太吵了，赶快去漱口去啊。到了第七年丈夫对她说，老婆啊，拜托你好不好，不要到处咳嗽，不要到处打喷嚏吧，这样会传染我的。哎，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妻子埋怨结婚若干年之后，丈夫好像对她是变成理所当然。所以做丈夫的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第三最后要学习沟通啊，分享无间。第三方面就是因为妻子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恩典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他也是领受上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换句话说，男女都可以信耶稣的，男女是平等的，男女在神的面前都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的。婚姻是要一起去经营的，一起去建立的。要建立美满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是共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所以丈夫要主动的带动的来分享跟沟通。在夫妻之间起了争执的时候呢，丈夫你要做主动，你要做主动什么呢？你要去先认罪悔改，你要去寻求你的太太的饶恕。 因为饶恕是沟通的开始，如果你不寻求饶恕的话呢，你们没有办法沟通的。所以饶恕是沟通的开始，如果你要沟通的好，你就要去寻求饶恕，你要去主动的去跟你的太太和好，这样子的话就会使你们的祷告不会受到拦阻啊。所以呢，各位弟兄们，你们在家里面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感到厌烦，你不要不想说话，因为再发展下去的话，沟通就会越变得越少了。求主帮助我们，要坚持分享跟沟通。然后另外，建立你们家里面的家庭的祭坛，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你们把家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带动家里面有效的沟通。有一天，有一个丈夫下班回家，经过一天的辛劳，感到非常的累，然后呢，心里面又不愉快，因为呢，老板跟他相处的不好，起了争执。而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妻子在家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哎呀，子女们呢，令太太呢就忙得啊这个手忙脚乱的，又要做饭，忙了一整天。然后丈夫一回家，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跑进厨房，然后呢就看看太太煮了什么东西，啊，就问太太今晚吃了什么，自己就打开盖子一看，哎呦，老婆啊，又是煎鱼啊，又是红萝卜啊，哎呀，丈夫呢想看看妻子怎么样，岂料太太一声不响的跑进睡房，丈夫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马上追前去问说，啊，我说错什么了老婆，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啊，你跟我说说好吗？可是呢，妻子就不理会，眼睛看他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这个时候丈夫唯有跑出客厅祷告，省察自己，可是他的心情还是不安。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再次的走进睡房找他的妻子，可是这个时候他带了两样礼物，一样礼物就是一束花，第二样的礼物是一块手帕，然后呢向他道歉，对不起，今天没有留意你的感受，知道你在家里面很辛苦。这个时候太太也平静下来了，然后呢一起祷告。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如果夫妻都按着天父的法则来相处的时候，弟兄们，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换句话说，弟兄们，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在乎我们跟我们的太太的关系。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而不尊重我们的太太，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很投入的侍奉而不爱我们的太太，不了解，不去了解我们的太太。因为如果就算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轰轰烈烈，可是你却离神很远，因为你离你的太太也很远，因为你的灵命跟你的家庭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间谍情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可能呢？是肯定有可能的。曾经有位牧师就写了一篇祷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祷文也应该在你的讲义上，对不对？啊，你看看你的讲义，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祷文。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保护和祝福我们，每一天都深化和强化我们之间的感情，求你怜悯我们，以致我们不会说伤害对方的话，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彼此原谅对方无心的伤害，赐我们健康的身体，敏锐的触角，温柔的心，虔诚的灵。主啊，求你叫我们单单寻求对方的益处，将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美德赐给我们。父啊，我们奉献生命给你，让我们敬拜你，服侍你所给我们的群体，以致我们在你面前经历你的喜乐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求主帮助我们活出间谍情深。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我们。